复习一下上一次正道啊，正道是尼希米记七章，题目是预备朝见神。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或者我们作为一间教会，我们作为神特别呼召出来的群体，我们如何来预备自己？我们教会如何预备自己来朝见神？因为我们到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就看到啊，整个一个严肃会，一个大会，然后重新宣读神的律法书。那如何预备自己呢？我们当时讲了三个点哈，第一个是确立中性的教会领袖，大家应该还记得他说到选了两个弟兄，他是中性的，而且敬畏神过于众人。啊，某个意义而言，我们今天的个人信徒和教会特别缺乏这一点，敬畏神，对神的敬畏。如果说一个门徒啊，一个真信徒，他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敬畏上帝，把神当神。把人当人，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容易把神当人，把人当神，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父母，把孩子当神，把神当做反过来，是服侍我们和我们孩子的一个仆人，好像。那第二点，我们强调构建成熟的教会治理。那其实神的道、神的真理是我认为是教会的一个翅膀。其实一个成熟健康的教会治理是教会的另外一个翅膀，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使徒行传六章。看到有说希腊化的妇女起来啊，关于饭食的问题，其实那个背景是当时教会发展非常快，非常好，但是出了问题，结果使徒啊祷告，然后最后选了这个斯提凡他们啊七个执事出来，然后大家看最后那一句说的是，于是神的道日渐兴旺，教会发展。但是如果那个事情处理不好，搞不好教会就会分裂。对，好，第三点。培育敬虔的基督门徒，那这也是教会大使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啊。培育，我用培育哈，培养、养育门徒。今天的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没有成熟的门徒来养育门徒。那其实圣经里面从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是吩咐，这是教会领袖的责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有传福音的，为要成全圣徒，装备圣徒。为要训练门徒，其实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身体。好，那所以这是我们上次哈，如何来预备自己，从教会的领袖，从教会的治理，从教会的门徒训练。当然，你可以用这三个指标去看一间教会是否是健康的、成熟的、平衡的。我们是否有中性的、敬畏神的教会领袖？我们是否有健康的、规规矩矩、照着次序行的教会治理？以及我们是否有？门徒训练，我指的门徒训练不只是一个事工，是真正的不断的有门徒养育出好，那我们今天的正道呢？我们来看哈，尼希米记的第八章。那圣经在诗篇119篇105节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说过的比喻，更是教会得以存立和复兴的根本。但是在今天这个充满喧嚣和迷惑的时代。教会和信徒往往容易迷失在世俗的潮流当中，忽略了对圣经真理的渴慕和遵行。所以，我们是否还像诗篇的作者那样深切的渴望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呢？我们是否还像初代教会那样持守神的话语的权威，靠着福音的大能彼此造就、做光做盐呢？那我们今天会通过尼希米记的八章来思想生命之道、教会之本。这个主题，那尼希米记八章我们会看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哈聚集在一起，专心聆听神的律法书、神的话语，而且他们的内心逐渐被更新，他们的生命逐渐被改变，这教会也得以复兴。这一切的源头不是来自于人的努力，而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权，借着他的话语而达成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会从三个大点来看我们今天的正道啊。第一，合神心意的信徒要渴慕神的话语。我们会从尼希米记的8章1到3节，我们看是这些百姓主动去请求以斯拉，你能不能把神给这个借着摩西传的律法书带来给我们宣读？不是这个以斯拉或者尼希米说，你们今天要在这个地方，我要请一个讲员来给你们讲道。不是的。是这个群体，他们主动的去渴慕、追求神的话语。那接下来我们会从4到12节来看，合神心意的牧者需讲明神的话。我们看到不只是以斯拉一个人，他们专门有个特别的一个台子， 你简单说可以把这个理解为是培灵会，啊，一次复兴大会，啊，很明显是一个特别的，而且有很多的立位人，啊，然后协助这个以斯拉来讲解讲明神的话语，而且圣经反复说是那些听了能明白的人，啊，听了能明白的人，啊，然后第三点我们会来看13到18节，合神心意的教会遵行神的话语，这些百姓听了神的话语之后，听明白神的话语之后，他们就发现原来。神的律法书里面吩咐，每年到了这个节气是要守祝棚节的。其实祝棚节、逾越节、五旬节是旧约神吩咐以色列的百姓三大节期，他们是要去耶路撒冷守节的。包括诗篇里面有一些上行之诗哈，都是他们守节的时候在登那个台阶的时候要念的，啊，要念的啊，我们叫上行之诗啊。但所以当诗篇在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瞅见雅各神的面，是在他们要去敬拜神、要去圣殿里面献祭、祷告等等团契的时候，他们要吟唱的哈。我估计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有。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哈，我唯一听过的吟唱，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出殡的时候，出殡的时候，那些专门抬棺材的那些人啊，其实那个是个特殊职业，你要知道，他们会吟唱。很传统的一些东西，它其实里面是你要知道，中国人在生老病死的时候，里面是有很深的礼仪的，而且它其实是有宗教性，只不过我们现代人已经大大忽略这些了。那是我们现代人唯一能听到的吟唱。现在城里你根本听不到，城里你只会到那个殡仪馆啊，那个司仪人员会念一段这个象征性的这个公文，然后完了就走了，就推进去火化。我以前做传道人，在教会、在城市里也主持过不少在殡仪馆的追思礼拜，都要很快就要这个，尤其是疫情期间，对，非常的快，对，好，所以我们今天会从这3个大点来看，如何神的话语作为生命之道，作为教会之本。好，我们先来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光和教会的根基。今天，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殿中，预备聆听你的真理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愿意用顺服的心来回应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常常在忙碌中忽略了你的话语，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和软弱，更新我们的心智，让我们重新渴慕你的真理，昼夜思想你的律法。也恳求你特别恩膏你的仆人。使他能忠心讲明你的话语，清楚传递你的旨意。求你预备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不仅是听见，更愿意来遵行，活出你的旨意来。愿你的话语复兴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教会，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8章，我们刚才读了18节。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2000多年前的珍贵的历史画面。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大概是70年之后，分3批归回到耶路撒冷圣城，经历了神的恩典和拯救，他们的生命逐渐的被更新，他们的信仰逐渐的被复兴。而这一切的核心是对神话语的渴慕和回应。在1到3节中，我们看到一群合神心意的子民，他们对神的话语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渴慕和尊崇。那这段经文不仅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属灵生命复兴的起点，也成为今天的教会和信徒有宝贵的属灵的指引。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大点：合神心意的信徒要渴慕神的话语。我们会从1到3节来看。那首先，我们经文看到第一节一刚开始说，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义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这里几个关键的细节值得我们深思啊。我们首先来看经文提到说，以色列人如同义人聚集，这表明他们在属灵渴慕上是同心合意的。这种合一并非出于外在的强迫，而是来自他们内心对神话语的渴求，也是对神自己的渴求。他们经历了被掳，然后归回的苦难、管教和拯救，他们明白了偏离神话语的后果是什么。因此，他们深知，只有重新回到 神的话语当中，只有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才能找到生命的方向和盼望。那其次呢？他们选择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那水门象征着洁净和供应，而宽阔处说明这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场所。这意味着他们渴慕神话语的心态也是公开的，毫不隐藏。他们不是在隐秘的角落里偷偷地听神的话语，而是敞开自己的生命，愿意在众人面前来聆听，并且接受神的教导。那更重要的是，他们主动要求文士以斯拉将神的律法书带来。所以这里不是以斯拉主动提议的，而是这些百姓主动发出的请求。那这种主动性反映他们对神话语强烈的渴望。他们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积极主动的去寻求神。他们知道，只有神和他的话语才能真正满足他们心灵的饥渴。弟兄姐妹们，这样的渴慕是否也存在于你我的生命中呢？今天我们是否也像以色列的百姓那样，常常带着迫切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渴望认识他，聆听他的话语呢？还是我们的生命被各种世俗的噪音充满了，对圣经的渴慕早已经渐渐冷淡了呢？一个合神心意的信徒，必定会像诗篇42:1所说的：“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节和第三节哈，说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那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不只是心里渴慕神的话语，他们更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这种渴慕。那首先，他们全体都参与，无一缺席。那经文提到，听律法书的不仅有男人和女人，而且是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这表明他们没有因为年龄、性别、身份或者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分别。只要能够理解神话语的人，都积极地参与到这一次的聚会中来。这种全体参与的态度，反映他们对神话语的极度重视。那今天的教会是否也有这样的参与度呢？那很感恩我们前段时间分享了这个每日与主同行的读经灵修计划，那弟兄姐妹们也非常积极的响应啊。那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些艰难，还是买到了书啊，感谢主的保守啊。那我们希望哈，这个 USPS 提醒说下周五啊，这个书能到。我们希望主若许可，在12月29号，就是下个主日的时候哈，大家就可以领到书了。对，感谢主。所以，这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我们要小心，我们是否把读经和听道以及每日灵修只看作少数信徒的责任或者教会领袖的义务，而不是全体信徒共同的追求？一个真正渴慕神话语的教会，必定是弟兄姐妹们都一同来积极参与的，积极灵修读神话语的教会。而且，他们不只是全体参与，他们还投入时间，毫无怨言。经文告诉我们说，以斯拉从清早到晌午读律法书，大概是6个小时。然而呢，百姓们并没有因为时间的长度而感到厌烦，反而是全神贯注的聆听。这里的侧耳而听，表明他们是用心的去听，专注而且认真。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信息的碎片化和娱乐的泛滥，让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短。那很多教会的讲道30分钟以内，甚至25分钟。如果你看天主教，他们的讲道哈，10到15分钟更短。他们更多是那个礼仪哈，望弥撒了。对，那宗教改革其实强调一点，回到神的话语，以道为中心。所以你要知道，新教的教会一般来说哈，它的重心就是这个讲台，是整个。所以我们去看一个教堂的建筑和设计，是能够看出它背后的理念和它的神学的。它的中心，它的重心是什么？其实同样的，我们每一天有没有早上起来祷告，甚至读神的话语，哪怕5分钟、10分钟？晚上睡下之前有没有一个祷告，感恩也好，悔改也好，数算神今天的恩典也好？你的这个时间的结构和次序写明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是以上帝和他的话语为中心？我们鼓励大家来操练，但我们都是蹒跚学步啊！但是神喜悦我们这样来亲近他，读他的话语，向他祷告和恳求。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哈，以色列百姓的榜样提醒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我们是否愿意为神的话语腾出时间，放下手机，关闭社交媒体，来专心的读神的话语，来专心的亲近神呢？那第三，我们也看到，他们渴慕神话语的内容，而非形式。在经文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以斯拉或者其他的利未人使用了什么特别的手法来吸引听众。他们只是单单的读神的律法书，而且讲明神的律法，而百姓呢，却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来聆听。这表明他们的渴慕不是为了追求感官上的刺激或者情绪上的满足，而是单单的为了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否也有这种纯粹的渴慕呢？如露渴慕溪水这种纯粹的渴慕呢？我们是否更关注讲道的形式、讲员的风格，或者讲道的长度呢？而忽略了讲道的内容呢？一个合神心意的信徒，必定是以神的话语为生命根基的人，常常乐于去亲近神，借着他的话语。那当然，我们看到尼希米记八章后面的内容，也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听了神的话语之后，他们的内心深受感动，许多人流泪悔改，并立志遵行神的律法。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当我们真正渴慕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会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使我们的心逐渐被更新，我们的生命逐渐被改变。正如诗篇第十九篇七到八节说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睛。弟兄姐妹们，你们经历过这些美善的应许吗？你们尝过耶和华话语、耶和华律法的滋味吗？知道蜂蜜是甜的，跟尝了之后知道蜂蜜是甜的，完全是天壤之别。你们今天是否也渴望经历这样的属灵复兴呢？如果我们愿意像以色列的百姓那样，带着同心合意的态度，投入时间和精力，专心聆听神的话语，神必定乐意赐下他的恩典，更新我们的生命，复兴我们的教会。那尼希米记八章一到三节提醒我们，一个合神心意的信徒，必定是渴慕神话语的信徒。这种渴慕表现在他们的心态上，是同心合一，主动寻求；在行动上是全体参与，专心聆听。而在结果上呢，是他们的生命会逐渐被更新，他们的属灵得以被复兴。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效法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在新的一年里重拾圣经真理，每一日来渴慕神和他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和教会复兴的动力。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个大点：合神心意的信徒要渴慕神的话语。那我们看到，在尼希米记八章中，我们不仅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对神话语的渴慕，也看到神所设立的牧者以斯拉，还有其他的利未人，他们如何来忠心地讲明神的话语。百姓的属灵复兴是离不开神话语的工作的，但是神话语的工作需要透过忠心的牧者，按着正义来解释和传递。今天我们从尼希米记八章的四到十二节，我们来看合神心意的牧者有三个重要的特质：他们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他们清楚地解释神的话语，他们也带领神的百姓回应神的话语。我们先来看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这里提到的木台是一个专门为了这次聚会，为了宣读和讲解律法书而搭建的。这个细节表明，神的话语在整个聚会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以斯拉作为神的仆人，站在木台上向百姓宣读律法书，这不仅是一个物理上的高度，更是一个属灵上的象征。神和他的话语高于一切，这也是宗教改革的精神。上帝和他的话语高于一切，上帝和他的话语才是教会和信徒绝对的权威。牧者的责任是把上帝和他的话语清晰地传递给百姓。接着第五节说，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了。这里的场景充满了敬畏和庄严。 以斯拉打开律法书的时候，百姓全体起立，表达了他们对神和他话语的尊崇。这个画面也提醒我们，牧者的首要责任是要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而且我们上一章说的，首先要敬畏神，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而不是传讲自己的想法或者迎合他人的喜好。弟兄姐妹们，你认为在今天的教会中，牧者是否仍然以神和他的话语为中心呢？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不记得我来面试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传道人最大的恩赐是对上帝和他话语的信心。在这个充满世俗化和娱乐至死的时代，许多讲台的信息可能更关注如何吸引人、取悦人，而不是忠心地传递上帝和他的真理。但是合神心意的牧者必须像以斯拉那样，站在神话语的权威之下，忠心地传讲圣经的内容，而不是妥协于文化的压力或者是他人的期待。弟兄姐妹们，作为听道者，我们也要常常为牧者守望和祷告，求神赐给他们忠心的心智、敬畏神的心，能够刚强壮胆地传讲神的话语。也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2劝勉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的：“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传道人最重要的服饰就是这个，忠心地传讲神的真道，勿要传道。那过去10多年，在我自己的全职服饰中，虽然稍微的经历过一些艰难、患难和逼迫。”但我始终相信，任何时候，神都有为他自己和他的教会预备了7000未曾向巴黎屈膝的门徒。你们是否相信？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中，在小组中，甚至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看到属灵的光景，我们会非常痛心。但是，你是否真的相信，上帝仍然在这个时代为他自己和他的教会、他的百姓？存留了7000未曾向巴力、向这个世界、向撒旦、向恶者、向世俗屈膝的圣徒、门徒，愿意背十字架的人，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呢？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小点，要清楚地解释神的话语。除了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合神心意的牧者还需要清楚地解释神的话语，使百姓能够听得明白，并且应用在生活中。我们看到7到8节说，耶稣亚、巴尼、士尼比、雅敏、亚古、沙拜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尼亚、约撒巴、哈南、比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所以这里提到，以斯拉不仅是宣读律法书，还与众利未人、众同工一起向百姓解释律法书的内容和含义。百姓虽然渴慕神的话语，但是由于语言、文化和背景的差异等等，他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律法的意义。因此，牧者不仅要宣读经文，就像我们前面我们读了尼希米记第8章，我们还需要帮助信徒明白经文的含义。那首先，第8节提到要他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这表明牧者需要忠实于圣经的原文和上下文，以及历史背景，逐字逐句的讲解，而不是断章取义或者任意的发挥。在今天的讲道中，牧者需要避免用圣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是让自己的讲道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和范围之上，同时他也要讲明经文的意思。牧者不仅要宣读经文，还要解释经文的意义。以色列百姓当时可能已经不熟悉律法书的语言，就是希伯来文，需要利未人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当时是亚兰文。主耶稣在新约时代，他们通用的已经是亚兰语了，来翻译和解释。那同样，今天的牧者也需要用信徒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方式、用词等等来讲解圣经，使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同时，他们还要帮助信徒把经文应用到生活中。讲道不仅仅是真理的传递，更是生命的塑造。牧者需要帮助信徒把神的话语应用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他们的生命被更新，行为被改变。弟兄姐妹们，清楚地讲明神的话语是牧者的重要责任，但这也是一项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工作。作为信徒， 我们要恒常的为牧者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敬畏神的心，以及智慧和能力，甚至有的时候还需要体力，使他们能够忠实的解释圣经，并且用恰当的方式把神的话语传递给我们。然后我们来看9到12节，合神心意的牧者不仅要传讲和解释神的话语，还要带领百姓来回应神的话语。第9节说，当百姓们听到律法书的内容时，他们都哭了。这是因为神的话语显明了他们的罪，使他们的心灵深受触动。但是尼希米、以斯拉和利未人却对百姓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第10节，他们进一步鼓励百姓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们，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牧者的责任不仅是借着讲道指明百姓的罪，显出百姓的罪，更要带领他们经历神的恩典和喜乐。神话语的最终目的是让人归向他，经历他的赦免和更新。因此，牧者需要帮助信徒从悔改走向盼望，从忧伤走向喜乐。具体的来说，带领百姓回应神的话语，可能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帮助信徒面对罪的本相。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把我们的灵与魂、骨髓这些都能够分开。或者说，神的话语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罪、丑陋的本相以及软弱、侥幸等等。牧者需要忠实地传讲神的圣洁和公义，使信徒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且愿意悔改。同时呢，牧者也要带领信徒经历神的恩典。神的话语不仅仅是揭示人的罪，也宣告神的恩典。你去任何一个医院，医生绝对不会说：“好，你有什么病？”然后说：“你可以走了。”他一定会给你开处方，一定会给你治疗。一个好的医生是这样子。所以，牧者需要帮助信徒明白，神的恩典远超过我们的罪。没有任何人的任何罪是基督的宝血不能够遮盖和洗净的。神的恩典远超过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神必定照着他的应许来赦免我们，来更新我们。同时呢，牧者还要鼓励信徒以喜乐来回应神的话语。尼希米和以斯拉提醒百姓说，今日是圣日，是属于神的日子，你们不应该停留在悲伤之中，而是要以喜乐来回应神的赦罪之恩。其实神带以色列人3次从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本身就是神的施恩和神的赦免。所以牧者们也要帮助信徒看到，神的话语不仅仅是责备和审判，也是安慰和盼望。弟兄姐妹们，尼希米记8章的4到12节向我们展示了合神心意的牧者应有的特质。他们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他们清楚地解释神的话语，他们带领神的百姓回应神的话语。这样的牧者是教会复兴的关键之一，因为神的话语是教会的根基，而敬畏神和神心意的牧者是神话语的管道和器皿。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是否愿意开始常常为你的牧者来守望和祷告呢？求神赐给他们忠心、智慧、能力、体力，使他们能够像以斯拉和利未人一样忠实地传讲和解释神的话语。同时，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也需要以谦卑和顺服的心来聆听和回应神的话语。愿神使用他的仆人，使我们的教会因着神的话语而得以复兴。这是我们今天证道的第2个大点：合神心意的牧者需要讲明神的话语。那接下来我们看第3个大点。那在尼希米记8章前面哈1到12节，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不仅渴慕神的话语，也有忠心的牧者来传讲解释神的话语。那更重要的是，在8章的后半部分，以色列百姓作为一个整体，神的子民，他们也愿意来遵行神的话语。在13到18节，这段经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应有的特质：他们不仅听到，更要行道；他们不仅明白神的话语，更要在生活中实践出来。正如雅各书1章22节所说的，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他在强调，如果我们听到不行道，其实我们是在自己欺哄自己。 如果用福音书里面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的话，就是有些种子撒在荆棘地里面，长远来说其实是长不起来。刚开始可能长一点点，很浅，你可能当时也体会，神借着他的话语，圣灵在我的心中做工，我有责备，我有悔改，我有喜乐。但是离开教会到下一周，被这些日常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已填满之后，这些荆棘就把神的道，就把神的话挤出去了。所以，对我们而言，这提醒我们什么呢？不仅听到，更要行道；不仅明白神的话语，更要在生活中去操练。所以，为什么我们定了一本灵修书《每日与主同行》？每一天，我们来读3章左右的神的话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然后有祷告、有灵修、有鼓励背诵的金句，也鼓励你用几句话写一些你今天圣灵借着这几章神的话语对你的光照。以及，你就像祷告，恳求神来帮助，来回应他。每一天都这样，从周一到周六，他把周六和星期天是作为一天。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星期天去教会有敬拜，有灵粮的供应，我们有。所以我自己一般是周一到周六这样灵修。那我的那本书已经密密麻麻写了好多话，又要换一本新的了啊！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换一本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从尼希米记的8章13到18节来看，合神心意的教会应当如何来遵行神的话语。首先，以学习为基础，要深入的考察神的话语。在13节，我们看到说，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这里提到的次日，是指百姓集体听律法书的第二天。这一天是百姓当中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简单说是领袖们，他们愿意主动的来追求神，去到以斯拉那里继续深入学习神的话语。这些经文也提醒我们，愿意遵行神话语的教诲，首先是这些领袖们，他们愿意深入的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呢，又带领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来实践神的话语。这些族长、这些属灵领袖们，并没有满足于前一天的集体的聆听，或者说那个属灵的培灵会，而是主动继续的寻求更深的理解。他们希望更认识神，因为他们的心里是更渴慕神。他们知道，作为领袖，他们自己需要先明白神的话语，才能带领百姓一起来遵行。啊，我经常说，弟兄姐妹们，你绝对不可能带一个人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你也不可能给一个人你从来就没有的东西。这也是教会为什么说门徒训练常常出问题的。我们教会就缺乏成熟的门徒，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带门徒，也没有门徒能够来带新的门徒。那这个需要从教会领袖的悔改和成长开始。所以为什么说教会领袖是历代教会可以说兴衰成败的关键？成熟的、忠心的、敬畏神过于众人的教会领袖，或者简单用马太福音大使命的话说。今天的教会领袖有多少是真正的主的门徒？是这个问题。那今天的教会是否也有一颗这样愿意学习和受教的心呢？我们是否愿意花时间来深入考察圣经，明白神的心意呢？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必定是以圣经为中心的教会，是愿意花时间、精力和代价来学习神话语的教会。无论是教会领袖还是弟兄姐妹们，都需要有这种渴慕和主动性。只有当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生活中正确的去遵行、去实践。就像我们上周三的祷告会，我们祷告诗篇的119篇啊，第9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语。”第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如果我们不透过神的话语更深的认识神、明白神，说实话，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有意无意都在得罪神，我们还不自知。其实不止得罪神，也得罪人，我们还不自知。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小点，以顺服为态度，立即来遵行或者顺服神的话语。在14到16节说，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枝、野橄榄树枝、番石榴树枝、棕树枝和各类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 于是百姓们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那这里提到，当百姓的领袖们在律法书中发现神吩咐以色列人应该在7月节筑棚的时候，守筑棚节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立刻采取行动，他们去向这些百姓来宣讲，并且带领他们遵行。那这种立即顺服的心以及行动力，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的重要标志。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顺服神的话语是需要有具体的行动的。百姓们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律法的理解上，而是立刻按照律法的要求去收取树枝来搭棚。他们的顺服是具体的，是可见的，而不是抽象的，或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同时呢，他们顺服神的话语呢，需要全体的参与。如果一间教会里面只有那么一两个、三五个弟兄姐妹或者教会领袖乐意遵行神的话语、实践神的话语，那这个教会是什么呢？还是不冷不热的教会啊！我最近读这个启示录哈，这个你知道前面3章，神借着使徒约翰写给当时的亚细亚七教会的哈，它其实代表当时整个教会的属灵的状况。七教会里面只有2间教会都是被表扬和鼓励的、被认可的，5间教会都是被责备的。而且说实话哈，从这个天启文学和当时明显是写的这个末世论的角度来写，这7间教会的景象也是将来人类历史上所有基督教会的这个光谱图了，就是这样子。那对我来说特别触动的就是撒底教会，他说按照名你们是活的，按行为你们是死的。对，然后他说看看你们，他其实在讲我们的行为，我们有没有活出来哈？我们也奉主的名聚会，我们也有很多各样的事工哈等等，但是他说按照行动或者按照生命来看，你们是死的。当然，他也说到有别的教会说你们这个，要有眼药，或者你们不冷或者不热哈，我要把你们吐出去等等，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警醒和谨守的。对，所以顺服神的话语需要全体弟兄姐妹的参与。经文提到，百姓在各个地方搭棚，无论是在房顶上、在院内，还是在神殿的院内和城门的宽阔处，这表明整个以色列民众都参与到这次遵行神律法的行动中来。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不仅仅是少数的信徒或者领袖愿意遵行顺服神的话语，而是教会全体都乐意参与到神的话语、实践神的话语中来。当然，顺服神的话语是一定要付上代价的。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来说，筑棚节的实践可能并不容易和轻松，他们需要上山找树枝，他们要搭建临时的棚子，而且在里面住7天。弟兄姐妹，让你买个帐篷，在你家后院亚的里面住1天晚上，你可能觉得新鲜；2天可能觉得有点无聊；3天你就不行了，我一定要回睡床上了。7天，在棚子里住7天，吃饭也都在外面，这需要付出时间、精力、资源等等各种代价，尤其是我们身体的舒适。然而，他们没有因为困难而退缩，而是甘心乐意地付上代价来顺服神的命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是否有这样的顺服呢？我们是否愿意为遵行神的话语来背起十字架，来付上代价呢？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必定是一个愿意立即顺服神话语的教会，而且是愿意付上代价。那我们看第三个小点啊，他们顺服神的话语是以喜乐为结果，他们会经历到神话语的祝福。17到18节说，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以斯拉天天从头一天到末一天念神的律法书，他们守节7日，第8日照例有筵书会。那这里提到，当以色列的百姓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经历了极大的喜乐。这种喜乐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环境，而是来自他们内心对神的话语的顺服和实践，这是真喜乐，而不是快乐。快快的来，快快的走。真喜乐是从上帝他的话语、他的应许、他赐下的平安而来。经文特别提到，从约书亚的时代直到尼希米的时代，以色列人从未如此认真的遵行过筑棚节的律法。不同的解经家在这里解释不一样哈，有些说应该有的，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是，可能这里是指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这个这么大的族群全体整体来守，这个可能没有，他可能局部或者少部分人、少部分地区可能是这种。那这表明，当百姓真正按照神的话语来行事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和信心都会被更新。所以，遵行神的话语是能够带来真正属灵的复兴的，而且。遵行神的话语也能够带来真实的喜乐，因为这里经文提到众人大大喜乐，而且呢，遵行神的话语需要持续的努力和委身，要付上代价，要摆上，不能一时冲动、一时火热，是需要持续的。所以尼希米记8章13到18节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应该有的特质，他们以学习为基础，深入查考神的话语，他们以顺服为态度，他们立即的去遵行神的话语。他们以喜乐为结果，经历神话语的祝福。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教会的更新和复兴，教会之本离不开对神话语的实践和遵行。只有当我们愿意不仅仅是听到，更乐意行道的时候，神的话语才能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和教会的群体当中发挥改变的大能。好，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三个大点，合神心意的教会愿意遵行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们，新的一年即将来到，教会明年的年度主题是重拾圣经真理，再思福音恩典。今天，当我们思想生命之道、教会之本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之道的最终体现，他是教会唯一的根基，教会真正的元首。约翰福音1章1节告诉我们：“太初有道，这个道其实就是话语的意思。”哈。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这道在约翰福音1章14节显明出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句经文，约翰福音1章14节，也是我们教会2025年年度主题的经文。主耶稣的降生，正是神的话语以具体的、可见的形式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它不仅是神话语的启示，它更是神救赎计划的核心。我们都当来仰望。尼希米记8章中，百姓渴慕神的话语，牧者忠心讲解神的话语，教会愿意遵行神的话语，这一切都指向神话语的最终目的，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万民都要仰望他。律法揭示人的罪，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无助和需要，而耶稣基督的降生，则是神恩典的彰显，他来成全律法，他来赐下救恩。就像加拉太书4章4到5节说的，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因此，我们今天讲生命之道，不仅是指圣经里面的文字或者说经文，更是圣经所指向的那一位终极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根基，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成就了福音的大能，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得到新的生命。这也是教会在圣诞期间以各种方式来庆祝和布道的根本原因。那大好的消息，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不仅渴慕神的话语，更因着神的话语而更加认识主基督，活出新的生命，也照亮皮奥里亚乃至中西部地区，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所赐下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生命之道，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尼希米记的8章提醒我们，教会的更新和复兴唯有建立在你话语和主基督的根基之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一颗渴慕你话语、渴慕主耶稣的心。让我们每日乐意来亲近主，也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恳求你兼顾你所呼召的仆人们，使他们能够忠心地传讲主基督所吩咐的一切，带领教会走在属你的道路上。更求你帮助我们整个教会都愿意遵行凡基督所吩咐的一切话语，在顺服中经历属灵的复兴和在主里真实的喜乐。主耶稣啊，愿你和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成为教会的中心，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中重拾圣经真理，再思福音恩典。愿你的圣灵继续感动我们，使我们活出你的旨意， 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